陈先生，在我们总结 MBT 的情况的时候，我们要提醒自己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合不扩散制度呢是强有力的、有效的，而且是迈向了正途。当然，对我们的集体努力加强这一制度方面有很多的话可以说，但是呢，我们也必须继续提高警惕，着重于未来的挑战。不扩散条约里头所规定的不扩散义务，要求无核武器国家同国际原子能机构达成保障协议，以及执行出口管制，以防止核武器方案。国际原子能机构在核查国家是否遵守他们的保障义务方面发挥着独特和基本的作用。我们认为，一个全面的保障协议，再加上附加议定书，是目前根据第三条第一款的真正的核查标准。此外，CSA 和 AP 也使国际原子能机构每年能够得出一个结论，确保一个国家的核计划是否和平。目的，我们呼吁所有的那些还没有这样做的国家签署和批准附加议定书。不扩散条约也确保了有效的保障的落实。除此，为此目的，加拿大欢迎国际原子能机构所做出的努力，以落实一个国家一级的概念，以执行有关的保障。我们支持由缔约方继续评估现有的保障措施是否能够确保它们有效。六国和伊朗在2015年所达成的全面行动计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不扩散制度的组成部分。只要它能够充分的落实，得到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它将有助于确保国际社会能够相信伊朗的核计划只适用于和平目的。国际原子能机构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加拿大也提供了1150万美元，用于国际原子能机构在伊朗的核查努力。陈先生，加拿大继续对北朝鲜和叙利亚是否遵守他们的不扩散义务表示关切。这些案子说明了不扩散条约的重要性，而且也说明了他们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的计划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所带来的威胁。北朝鲜必须继续在国际社会的严格的制裁之下，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加强我们的集体防扩散努力，并支持相关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得到充分落实。
加拿大同时愿意支持有关的努力，来找到多边对策，和平的，以便应对北朝鲜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计划，并且加强该地区的安全。我们也赞赏在此朝鲜半岛上的外交的局势的努力，希望能够得出一个对话，能够真正的进行完全可核查的、不可逆转的无核化。就叙利亚而言，加拿大也深感遗憾地看到，该国政府还没有回应反复提出的要求，就是原子能提出的要求，就没有遵照不扩散方面的努力所提的有关的要求。就三个地方，Azur 以及其他三个地方的情况，我们强调叙利亚应该秉承自身的义务，在 NPT 下的义务。主席，就出口管制而言，32条在 NPT 当中指出，每个国家都承诺不提供核方面的材料给任何的非核武国家，除非呢，这是按31条所在保障之下的转让。我们强调各国应该继续非常警觉在出口管制方面。为此，我们继续赞赏桑格委员会以及核供应集团起到的作用，在核贸易方面便利合法的贸易，遵照不扩散的承诺。我们也看到，并不是所有的缔约国都认为，在保障制度当中，这个保障是这个本委会的工作的核心。我们并不同意这样的看法，因为世界 是一个有了 NPT 更为安全的，但是呢，我们也要考虑到我们的集体的安全，就必须要因为有这个有一些这个扩散或者是不遵约的情况没有得到解决而受到影响，所以我们继续要坚定的采取行动，而且呢，在国内的核工业方面，特别是有那些大型核设施的国家，在我们临近 NPT 生效的50周年之际，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积极的战略性的影响，就是保障起到的影响。最后，作为维也纳十国集团努力的一个做出贡献的一国，我们也请各国注重维也纳相关的问题，这是相关的工作文件提了给秘书处以及 NPTI 的工作文件关于保障的，我们相信这些会对于我们的讨论起到宝贵的贡献。